牟中山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66回，主持谭宝珍。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现在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今天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扩大；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是现代人。我受了10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要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对待小孩；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以上的说话是哪个人讲的呢？没错，是胡适先生。以上的说话会不会是一个浅薄的人所讲的说话呢？当然不会啦。但是为什么牟先生指称胡适是一个浅薄的人呢？牟先生指称胡适浅薄清浅，是因为胡适参加共产党人陈独秀发起的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新文化运动。当时参与的人还有鲁迅、钱玄同、蔡元培等，要打倒孔家店。牟先生很痛心地说，他说胡适反对中国文化，反孔子，打倒孔家店，临死之前都不知道他的仔被共产党斗死。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颠覆中国中心主义， 否認自身文化價值，認同西方文化
以及民主共和制，但是同時都產生一個反面效果。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他的主編的《新青年》刊物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蔡先生批判傳統純正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新文化運動濫商，但畢竟是促成了反對傳統中國文化一面倒，打倒孔家店的局面。難怪牟先生痛心疾首地指責胡適。我們由胡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評可以看到，牟先生批評胡適淺薄是有根據的。胡適認為傳統文化缺乏現代科學的基礎，要用現代科學分析方法研究中國傳統的學問，要用西方的科學方法去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個提出本身就是對中國文化不了解的顯示。胡適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這種精神用來研究科學是絕對正確的，但是用來研究中國哲學就不適合。牟先生認為胡適用科學精神去研究中國傳統學問，對中國學術研究有好壞的影響，而影響又這麼大，因此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是流毒。這個是連胡適先生自己都估計不到、意料不及的惡果。至於胡適先生本人是一個人格高尚，也是有涵養，是一個有獨立思考力的人，在眾多的知識分子裏面他是極少數不相信共產主義會帶來人間天堂的學者之一。由以下一件事我們可以知道胡適是一個很有獨立見解的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又陷入國共內戰，這個時候飽受戰火蹂躪的老百姓厭戰反戰，很多知識分子包括文一多、李公朴、郭沫若等都站出來支持蔣介石的國民黨和毛澤東的共產黨共組聯合政府，唯獨胡適是力挺國民黨政權，期待國民黨是真能夠從軍政訓政邁向憲政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左傾，傾向共產黨，堅持要建立一個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的中國。這種思想是違反當時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潮流的。胡適始終站在蔣介石那一邊，因為他是堅決不相信毛澤東所許諾的共產主義天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1946年夏天，胡適由美國回到北平做北京大學的校長。1948年共產黨包圍北平，蔣介石派專機接北京的學人南下。根據傳記作家黃峰說，胡適是第一批被蔣介石接到去南京的學者。胡適到了南京之後，他想還有第二、第三批的學者會由北京撤到去南京，於是他就去明故宮機場。到了明故宮機場，結果第二架、第三架的飛機上面都沒有北京大學的他的同事或者是熟悉的人。胡適嚎啕大哭，因為他感到這個政權是快將日暮途窮了。因為一個政權如果得不到知識分子的肯定，得不到知識分子的向心力，這個政權不管他的武力有多麼強大，
不管他的钱有多么多，他都是注定要走向末路。胡適一生都坚持民主的信念，他批评蒋介石仍然停留在威权的统治，跟蒋介石的关系搞得不好，因此而为溃疡。后来更因为蒋介石坚持要三次连任总统，违反民主的原则而大病，在1961年心脏病病发，入台大医院而离。在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院士会议的酒会，在几乎是完结的时候，胡适病倒，一病不起。根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员张鹏元的讲述，他描述这么说，在会议已经结束的时候，胡适突然间站起身说还有些说话要讲，他说他太太已经嘱咐他不要讲那么多东西，因为他有心脏病，但是现在他太太不在身边，所以他要多讲两句。他说今天国家还在专制权威的统治之下，他情绪激动，心脏病复发，当场倒在墙内，就此不起。胡适是20世纪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他不是真正要反对传统文化，他只是反对空谈传统文化。从以下的一段说话我们可以知道，胡适这么说，一个康庄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而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康庄国家。胡适是应该受到我们中国人尊敬的，大家认为是不是呢？以下下来请继续收听牟先生讲《道德经》第15章：古之善为事者，微妙圆通，深不可识。牟先生由深不可识讲到一清如水、清浅的讨论。
人不要肤浅，
不要肤浅，
肤浅
保持
一清之水，那个水一泡比浅的不行的，结果发火往山山的话，往山山说还有大的肤浅，平常平常这个什么浅，一清之水不是很好啊，有什么害的，但是他欠这个大病，对于社会上有这么大的影响，结果就这样祸害，是吧？还有大的肤浅，所以在你讲学问的时候，在以前讲啊，要随时注意啊，注意你这句话对社会的影响有多大，
注意说话对社会的影响，不可以随便乱说话，
一言不可不行的，
出言不可不
行，所以论语孔子说一言可以上榜，一言可以休榜，
论语一言可以上榜，讲错句话可以忘过，
就是叫你不要随便，还有谁是要经过，谁是要经过，你不要太流于肤浅，我不要投机，光投社会都说好，
要警觉，不要投机，不要投社会所好，
他国每一个种性格都有毛病啊，没有是喜欢其美的了，出门性也是喜欢其美一般的了，所以有偏的，你有偏的话，在这个偏的方面的话，你要随时要定静的，
没人是十全十美，我们要随时搞定，
一可及的功夫没有，一味放纵之事啊，那就一定是有 跪下边有害的。古希斯这个心态就是在害在父亲。
母亲是在
他害在什么地方呢？他没有做坏事。
他没做坏事。
你说他放纵自私，他没有放纵自私啊。没
放纵自私。
他是将同的。但是他那个放松之时候可能佛前在哪里在教育学习界影响了，
因为父亲还教育考试界影响
控制学习界了，拉着中央研究院控制那个北大清华这个系统都在他手里了，这影响多大呢？这个应当该他应当该客气一点了，他应当该心思要纠正他自己这个毛病就坏没有，但在这个影在这地方非常坏，都是有经验的，不是随便骂人的。在延期契约科关系一个病人将去人学契约部放弃契约部婚期契约做契约做，他并不是真正的做了，他是第一步了，
关系契约做不是真正做，
他并不是真正的和了，他就是新的关系就是不，你的呼吸是叫做通常这些文章，他的文章大家都快看，所以请一切讲钱了，总之是很快看，所以你们总之的文章里边一定选有呼吸这个文章，
中华那边选有五十几
文章，那么他那种文章叫你做叫不会你说他是做，但是有些文章是做大糊涂了，那是不行，那个不能选来做文章的啊，那不能选。但是这个不是真正做的，是娱乐做的，而是衣服了。
要做不是真正
娱乐做的，而是衣服了。
而是衣服。
而是衣服就是宴乐、玩乐。所以英国人有一人写一部书叫做《菲拉索菲奥法》，而是衣服，这个而是衣服，他不是真做了。就是说他不是一面，要是家庭只在一面，你做就不能请，请就不能做，他不只是一面，你看起来像不做他又不做，他就你看起来他和他是不和，他休息你了，
非常黑，其实不
是黑，这么几个句子一起连起来，这种连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代表一个在阿莱克吉克帕尔曼一个边境的鬼子，所以强为之用啊，这个方式啊，我怎么样来用来形容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在阿莱克吉克帕尔曼这个方式来形容来体会。
用
道德经
是
用的，其实想一想，吉祥不叫吉祥不美也是一种。影子不见其修，水子不见其后，都是这样的，都是用的具体的一个。但是这个方式一定是这个方式，这样才能了解，才能仅仅了解呀、啊。微妙圆通，心不可知，叫心不可惜。
你能够了解，心不可惜。微妙圆通。
这个一方面知道你一个生命发展的一个最高境界，一方面也是知道什么是道，道就是。所以概念有效的范围之内呀、啊，是这样就不是那样，不是当然就是这样。那么那个一定不是属于道的境界，那是属于可道说的境界，可以道说的范围之内，这个可说机器范围之内。他这个地方所谓这个道一定是不佛道，不过一定是巧可说机器，
就佛好机器。
所以关于契约部分析契约，接着这个做下来，接着这个最后分析契约做这个约下来，孰能坐以静止虚情，孰能安逸进入动止失声，这个疑问约做得很好，这个很有，这个文章也很有意味。哎，就接着下一个那个桌子，他不是仅仅做了。所以谁能够啊坐以静止虚情，
熟能静止垂青，
是要做，他是越做还是衣服了就好，好吧，就是还是衣服这个做，你就只有这个做把它静下来，慢慢说你自己的生命清，从做中透这个清明，熟能坐以静止，你
都能做医证，
做了怎么样能扣出清来呢？
取清
做种就是清，清种有做就可以了，这个做种这个金做它是啥子衣服呢？怎么样子在做就扣出它那个反面呢？哦，往做相反的是清呢，
就反面来清，
就这个做来了解啊，谁能够做以镜子失清呢？做向清的方面转呢，是要通过一个什么功夫呢？
逐转向清，通过咩功夫呢？
告诉你，这个很容易了解啊。假如仅仅是做，就叫这个做的，这个细做来看吧。比如说一缸水，一缸水里边你放条沙，我一搅，把那个沙水混在一起，它不就做了吗？就叫这个做，这个做之中，它就可以。透出清来，它怎么样能透出清来？
水中混沙，
它静下来，叫那个沙慢慢清到底下去，那个水不就清了？
静落嚟嘅时候，沙尘都
在。这个什么功夫？
就清了。
这个就表示它这个地方就是做往清了，不是相对反。可以能不相对反，它里边有个功夫，那个功夫是静，静是道家的功夫。
静系道家嘅功夫。
就是你们佛教说的定。
佛教定。
界定慧，
界定慧，
定就没有慧，
唔定就冇慧。
所以，树能坐以静止失身，树能安以久动止失身。你静以为静的静况，反面是动啊，它这个静就有动了。静如果能表现出动来呢，从静中出来呢，从安逸流动之失声那个地方表现出动，它是 dialectical， 这个叫 dialectical， 边境，边境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边境法了，从海格尔表现意义那个边境法，中国的道家往佛教的般若经啊表现的最好。共产党那个唯物边境法都是瞎切的，它是最坏的。但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共产党的边境法，那个最无聊，最容易了解。那不是边境法，是瞎比附。
共产党边境法是瞎比附。
什么阴阳法？
伪正经边境法。
边境法，边境法一定是。一定是这样，物而能有，有而能无。你说物，它就不是物，它自行相反。就是《道德经》说的“静言悦反”，
静言悦反。
你阴阳阴见之阳见之算什么边界呢？我们用边界法是叫阴见之阳见之，这是不是叫静言悦反？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这是胡说八道的。但是这种比附啊，就是心是属于一个浅薄的，不肤浅的，就是这种为啥说心叫无有边界法？
为嘛边界法还有肤浅？
说这个
最坏，
说那安逸就动作是真的，他不是停在一边，你不要以为他静就是静，你不要以为动他就是动了，他动中投静，静中投动，他一定走通过一个矛盾，自信表面上是个瞎矛盾了。你说静，你说魂就是魂吗？你怎么魂又不魂呢？你说静就是静，你怎么说静又不静呢？静又不静，魂又不魂，不是自瞎矛盾了？他就要通过这个矛盾，他悟不只是悟，他是有，有他又不只是有，他有悟。假如悟只是悟，那就是服从统一律；有只是有，那就是服从方法逻辑。说 A 等于 A， 那你不能说既是 A 又不是 A， 但是他这个就是既是 A 又不是 A， 这不是要通过一个矛盾吗？
边境法既是 A 又不是 A，
不能够用 formal logic 去衡量，
能够用
理解的 formal logic 那个统一力所控制，所以叫做边界。这个边界的意思，在这个意思上，你注意的意思就到。这一定是在这个理经里边，所以啊，凡是逻辑、数学、科学这个范围之内，都是征求逻辑的。
逻辑
方面，这个逻辑的统一律、矛盾律、开宗律，
都是逻辑
法则所控制。只有在这个地方，不为这个法则所控制，所以叫这样来一个这个意思。这个，所以《道德经》后边有一章，就是
正言若反。
正言若反，你要本来我是想写这个道，这个话，这个话不能正面说出来，不能做一个 positive statement。我要表示这个意思，我一定要通过一个 negation， 通过一个不是这个意思来表示出这个意思。
我一个反面表示出另一个意思。
正言若反，正言若反就是包罗门是吧？啊，庄子叫吊诡了。那么因为就是板板，
要吊板板
就是不要来这个板板。
《道德经》十五章用了以下的句子去形容是：预言若东涉川，又是若威四轮，焉是其若客，缓是若冰之将息，敦是其若朴，亢是其若谷，运是其若俗。以上的句子用了七个若字，即是七种情况，七种好似的情况。王弼的注解这么说：凡此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因为他的象是不能够得到，所以种种相若的状态去形容比附，而其中庄严、涣散、敦厚、旷达等等都是意思是相对反的。这个相对反呈现出一种辩证的思考方式，辩证的思考方式不是一面倒的，如果 A 即是 A,B 即是 B 就是一面倒，但是辩证的思考方式是有而能无，无而能有，既清且浊，是 A 又不是 A， 这种思考方式是不同认识逻辑的思考方式，认识逻辑是服从排中律、矛盾律、同一律，但是辩证的思考方式是不服从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这三种思考律。善于看到的是，他一方面恭敬郑重，好像去赴宴做宾客，另一方面他又行动洒脱，好像冰块缓解消融，他既纯朴厚道，好像没有加工过的原料，但是他又旷远阔达，好像深幽的山谷，浑厚宽容，好像不清的浊水。孰能俗以静之随清，孰能安以久动之随生。牟先生称赞这两句疑问句问得好好。依王弼的注解，孰能者言其难也，表示难于做到的意思，随者长慎也，详细谨慎的意思。两句的意思是，谁能使浑浊安静下来，慢慢澄清，谁能使安静变动起来，慢慢显出生机。王弼的注解认为，夫悔以理，物则得明，意思是赋予条理，事物就会明确起上来了。俗以直，物则得清，在浑浊的时候静下来，这个事物就会澄清。安以动，物则生，事物流动就有生机了，此自然之道也。意思是凡此种种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刚才毛先生也都指出，唯物辩证法不是真正的辩证法，是伪的辩证法，假冒的辩证法。真正的辩证法是要有而能无，无而能有，正言若反。什么是正言若反的呢？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